那我们这个提多书总共三章啊，三章。那提多书被称为这个小的提摩太前书，就提摩太前书的 message 跟提多书有很多很接近的啊。比如说提摩太前书有一章专门讲这个执事长老的 overseer 监督的 qualification 的，那提多书的第一章就讲很多这种 overseer， 也跟这个那个很像，所以他把这个。其实它主要的就是说，一个教会或一个团契或一个组织要做得好，它的 leadership 一定要有很好的 credibility 跟 qualify as a leader。 所以这个 leaders 的拣选跟他的这个怎么样去 set 一个 good example， 这很重要啊。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团契里面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做主席的啊，你们这些是做主席做同工的，不是叫别人去做，基本上自己要能够有一个好的榜样。那这种榜样包括聚会的榜样、祷告的榜样、爱心的榜样，然后这个服事的榜样、属灵上的榜样。那这样的榜样才能够带后面新来的人说，哦，这边的 leader 是a very godly person， 他们愿意。那我讲是小的一个 fellowship group， 那 as a church 更是如此了。一个教会如果说牧师、执事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council member 不追求属灵的事，不肯花时间关心这个属灵的成长，那其他的人就很难。OK， 所以这个为什么提摩太前后书、教牧书信很看重这个 leader 的拣选？leader 的拣选是决定这个教会是否能够蒙福，能够发展，能够function成一个好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很好的 leaders， 它就会变成一个 social club， 就变这样子啊。那你知道也有很多 social club 办得很好的，很多 social club 办得很好，那你也看那种 leader 也是很 capable， 也非常能干的人，非常有 talent，他才能把一个 social club 办得这么好，对不对？那公司像一个 Qualcomm 大公司也是一样，那个 CEO 跟那个 President 跟 Apple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一样，这些大的企业他们的 CEO VP 都要是非常 capable 的，有 vision， 然后有这个有执行的能力，能够带动的。那提多书基本上他 follow 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 as a Christian 你是一个好的 leader 吗？如果你可以做 leader， 你就是做一个 overseer 好的 leader。 那你没有做 leader， 你还不是 leader 的时候，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教会里面遵行主道的一个基督精兵？所以我们在提摩太前书有讲过基督精兵或基督耶稣的见证人，你是不是真正基督耶稣的见证人？这个 topic， 这样的一个 subject 在提多书也被重复提出来，就是说你一个基督徒是否肯为他的信仰活出一个相等的一个生命。哦，他信主了。哦，怎么知道信主呢？哎，他跟以前不同，他工作更认真，他对人更能够 kind， 他对社会的事更多关怀，就是说他活出来的生命跟他领受的救恩让人看到说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那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意思。所以这个提多书的重要的主题也是一样，就是做一个基督的精兵。那 either 是做一个 overseer， 做一个 leaders 来带领教会的人，或者是从第二章开始怎么样做一个持守或遵守或教导 sound doctrine， 这个在第一节有讲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英文的翻译翻成 You must teach what is in accord with sound doctrine。 又来这个字可以说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的重要的字，这个字叫做纯正的信仰，或叫纯正的教义 doctrine， 教义 doctrine。 那
纯正的道理，
道理中文翻成纯正的道理，其实不是道理，是纯正的教义sound doctrine。 就什么是教义，什么是 doctrine？ doctrine 本身的是从 圣经的神学引申出一个 doctrine。 我再讲一遍，圣经的 这本书读完以后，你找到它的一个有关于神的知识跟结构，这叫神学 theology。 有这样的 theology 就产生出一些 application， 这些 application 就成为 doctrine。 那我们读完四福音书以后，保罗书信，我们读完以后发现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是神，所以父神是神，圣子耶稣是神，圣灵保惠师，耶稣说我若去了就差他来，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意思是他跟耶稣跟圣灵的工作是可以 substitute 互换，而且是接续的，就是耶稣没有完成的，耶稣还没有完成，圣灵继续来完成。那这样看呢，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那我现在讲这个呢就变成 doctrine， 我刚刚讲那一段是 theology， 那前面那个是 bible， 那圣经是这样说，如果我把这些整理出来，有关于神的，圣父的神，圣子耶稣的神，圣灵的部分，这样把它整理出来，这个是属于比较 theology 神学。
嗯，
这个神学部分我再把它 apply 到今天的 church 里面，它就变成这个教会的一个 doctrine。 想明白？
所以 doctrine 是这个 church 里面，这个 doctrine 是什么？
doctrine 是根据你的信仰的神学 theology， 神学是根据你的 bible。
在这个例子里面 doctrine 是什么？
doctrine 就是教义。
对，
那这里就是我相信神是三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而且是只有一位神，是三个不同位格的神，这就是 doctrine。
这不是 theology，
这个也是从 theology 出来的，但它到 application 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 doctrine 教义。所以我们教会是接受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而且他们是只是一位神，是三个不同位格的神。好，那摩门教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是先知，耶稣是神派来的使者，但耶稣不是神。好，那他就讲圣父是神，耶和华是神，耶稣只是神的使者，圣灵只是神的灵不是神，所以他只承认耶和华是神。好，他也是用同一本圣经，但他读出来的结果就是耶和华是神， That's it， 耶稣不是神，圣灵不是神，那他的大权就产生，我反对耶稣是神，我反对圣灵是神。所以耶和华见证跟基督教的差别就在这里，
然后他的大权就变成跟不是向耶稣祷告，
对，他只向神祷告，只向耶和华神祷告，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
就跟犹太人，
跟犹太教一样，
是
一样，就是美国式的犹太教。
嗯，
但是圣经里有很多提到耶稣的身份地位的，他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然后他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把它解释，就是他要把他的 theology， 要把这 theology 弄得更完整的时候，他就要用，就要在圣经里面找出很多 support 他的地方。所以怎么样知道他是一个纯正的信仰，就是他有多么 precisely 来使用引用这个圣经，就是你有多精准的多准确来引用圣经，还是说你只取一部分你认为对的，那个你有一个思想，然后你认为圣经是这样，所以你就这样来认为。所以 doctrine 有分为这个 false doctrine 跟 sound doctrine， 这我们在题目那前就查过了。
对，
那我们讲说 sound doctrine 的基本的根据就是你有多精准， how precise 你引用这个圣经或解释这个圣经。好，那这个 doctrine 呢就产生出不同的 application， 啊，那我们查过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查了一段，我们那时候就，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妇女，讲这个，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啊，这个题目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这些经文你怎么解释呢？啊，就是从你的 theology 开始解释，那就产生一个 doctrine 出来。那这个 doctrine 就产生在你的教会的exercise， 比较实际在 apply 到你的 church 里面。那我们有的教会说，我们教会这一段时间是 word by words， sentence to sentence， verse to verse。圣经说不准女人讲道， then 我们就不可以女人讲道。那我们这个教会的 application 就是我们不许女人讲道。有的教会就 take 这样的解释。那毛奇的教会说，这段经文好像不是说不许女人讲道，是说不许女人妇女教训男人，是 teach with authority。那我们的解释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让女人讲道。好，那教会就因为这样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产生不同的 theology。这 theology 就是说，姐妹可不可以当牧师呢？有些教会说姐妹是不可以，有的姐说姐妹是可以，可以也不但可以当牧师，也可以讲道。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那一段经文不是讲姐妹不可以当牧师，也不是不可以讲，只是讲他不可以教训男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是 how precise， 多精准的把那段经文解释出来。因为解释不同的关系，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 theology。那他的关系啊，你说
这两者之间是 sound doctrine 和 false doctrine 之间的区别吗？还只是你 how precise 你？
对，
that
对，那他的关系呢？其实，在这个你们在开始读经查经的时候，其实都应该要稍微知道这个关系啊。他的关系其实是，他的关系是以一个这个从这个圣经的里面引申出一个 theology， 我归纳出来，父神、子神、圣灵，我归纳出来，这三个都是神，这是我从圣经里我归纳出来。那这样的 doctrine 呢？完了以后，我再回来看圣经，哦 ，Old Testament 跟 New Testament。这样的 theology 能不能 apply 到 Old Testament 和 New Testament？ 好，那他回来以后是 check 我读的圣经，他可以用这个 theology 是不是可以很完整的解释我读的圣经呢？好，这第一个 step 是说我读的圣经整理出来以后，它变成一个 theology 大学。啊，这个 theology 再回来用这样的神学理论来看我的旧约，that makes sense。我要看 New Testament， 这样我就知道这个是 I can take it， 我接受了。这个 theology 就会产生 doctrine 教义，然后讨论到 application。这样子，那就是实际教会的 operation 啊，怎么样去 management 去管理一个教会？我管理一个教会是属于 application。我要不要请蔡牧师呢？我要回去看看我接受的 doctrine 里面是不是许可有女牧师？那我这样的观念是因为我有这样的 theology。这个 theology 是根据提摩太前书刚刚那对对，根据这一段 verse 的解释，这个解释我把它解释成妇女其实是可以讲道， 那原先要说，我解释结果是妇女是绝对不可以讲道，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那这个 theology 解释的这个 theology 就会有不同的产生不同的 doctrine， 这产生出来这 doctrine one， doctrine two， 这是 OK 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这产生有不同的 doctrine， 所以什么是 sound doctrine？这个 sound doctrine 的推回去的意思是说，他的 theology 跟他这个圣经，我刚才讲 how precise P-R-E-C-I-S how precise， 你有多精准切入这个圣经 adopt 这个圣经，还是说这个经文是写这样，他的原来可是你 twist 到别的，你稍微把它 twist 出去又这样啊，比如说一个人信主得救以后，他信主了，他得救了，那圣灵带领他，他接受耶稣为他的主了，那这个人就受洗了。受洗了以后，他受洗以后都没有说过方言。使徒行传你常常提到说，圣灵降临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了，然后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说起方言来了，对不对？那一个人信主得救以后，要不要说方言？
回到 Old Testament，
他信主得救了，他信主得救，跟说方言是什么关系？所以有的教会说，你没有说过方言，那你没有得救。有的教会就这样啊，比较 charismatic 的 church， 比较灵恩的 church，
真的有这样的 church？
对，有啊。你不会说方言，那很显然你没有得救。好，方言成为你得救的证据。好，请问圣经哪里说这个？哦，使徒行传有。那罗马书有吗？哦，罗马书没有。以弗所书呢？没有。加拉太书没有。好，
这种是逻辑上你得救了，可以会说方言，但是不能反对回来说，只有说方言的才得救。
对对，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不同的 theology 就会产生不同的 doctrine 出来。
但是那些 doctrine
都从圣经来，
那都是可以说是 sound doctrine 吗？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他最后的判断呢，就是以这个一条线来看，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就是 Bible 圣经的根据，这是第二个根据，这是第一个根据，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第一个根据，66卷书的圣经是第二个根据。那你的 doctrine 是在这一个的里面，你就是上 doctrine。 那如果有一个人说，那我觉得圣经应该是这样，那他就多了这，他就比较偏这边了。那有时候我都觉得圣经应该是这样，我解释这样，就是他很宽嘛，他这个很宽，从这里到这里很宽嘛，对不对？很宽，它是很宽，所以越靠近中间这一个，越靠近圣经救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这个，就是越是上大学。越偏离松开的，就是我们讲叫比较 liberal， 或叫做比较开放型的 liberal， very liberal。
所以具体点讲，就是这中间就是说女人不能讲道，绝对不能讲。
也不是，
然后
不是，
稍微
那刚刚讲，所以这里面比如说我承认66卷圣经都是神启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都是对的，而且要去执行的，你相信我也相信这个。那有一个人说 no， 这里面有一些呢需要我们加以修正。那这边有人说 no， 这边有要这样，有人比较右边，有靠左边，
左派
右派就说逐字逐句都要遵守。左派说有一些 不是这样，新约的时候改了。比如说，先要不要基督徒要不要守安息日呢？别派说，摩西说没有守安息日就犯安息日，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守安息日。就是这样。
对啊。
好，那这一派就说绝对要守安息日，没有守安息日，你没有守安息日，你其实没有得救，你违反了律法。那这一派说，哎，安息日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其实安息日的目的是要来敬拜神、荣耀神、分别为圣，所以这一天我们现在叫主日。嗯，这样。那耶稣说安息日，他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不是人的主。啊，耶稣这样说，也就是安息日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好，那新约很多人接受这个看法，可是新约也有很多人不接受这个看法，这叫做安息日会。Seven days at the Adventist， 这很有名的，这个他们吃素的，像这吃鸡肉的不可以。
所以这些都是就是在这个 sound doctrine 的这个范围里面吗？
sound doctrine 里面的
范
围，它是比较 extreme，
但还是在
sound doctrine 上。
As Christian，
对。
但是如果说是 Christian 和摩门，
那就偏了。
那就是
好，那有、
这个、就是
那有一个人说，这66卷书呢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我觉得应该还要再加两本书才好。那摩门教就是这样，他就加了摩门经，摩门 Bible。 天主教说加玫瑰经，要加玛利亚讲的才算是。所以这个66卷书是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圣经的话，而且是唯一信仰的根基呢？这叫做 sound doctrine。 sound doctrine 是 based on 66卷书新旧约的启示。
所以在具体里面，比如说对于某一句经文，比如说你是不是妇女可以讲到，
那个
是怎么样才是最真正的，
那个是稍微比较极端而已，
但是都还是 within the scope of sound doctrine。
对，所以 sound doctrine 基本有几个重要观念。第一个就是说相信圣经66卷书是神所启示的，在这不可以变65卷书，也不可以变67卷，这是66卷。第二，救恩唯独从耶稣基督而来，There's no other way， 没有别的方式救恩。第三，人得救恩是凭信心 ，not by your behalf， 不是你做多少。第四个，一个人能够信主得救是神的恩典。那永生的生命是告诉我们主会再来，有永生的审判，也有永远的国度。其实这就是上大权。我现在讲这个，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66卷圣经是神所启示默示，是对今天信徒唯一的权威，就是没有其他的 authority， 没有 revelation 其他。第二个就是相信救恩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其实并不难，救恩是从耶稣基督。第三是人得救是因人对神的信心，不是他的行为。第四个，人得就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人做了什么好的事坏的事。最后一个就是相信人的永生，而且在永生里神有这个审判。那当然比较细的来讲，就是说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神，是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三个不同位格的神，但其实是同一个神，就是他是只有一个神，他的理解度叫这叫三一神，三一神论，
三位一体，
意思是说，我自己的理解是说，圣父是无限大，圣子无限大，圣灵无限大，这三个无限大加起来，并不是三个无限大。他还是只有一个无限大，他的意思是这样，圣父是无限大，圣子也是无限大，圣灵也是无限大，所以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合在一起还是只有一个无限大，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但 不容易解释这个问题，不容易解释。
这个还是开着吧。
是的。
有开吗？
有。
有好。可以吗？这一段是很值得给弟兄姐妹一些比较多的时间空间去讨论。 我在查第二章的时候还会再讲一遍，因为这一章是讲这个sound doctrine。嗯，
可是 听起来 sound doctrine 就只是一个定义，而且是就是别人告诉我说什么是 sound doctrine， 然后好像感觉在我这个 level 还是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分清它是不是完全纯正。
是的，是的，它蛮这要很长时间，或要有相当的一个 training， Bible study， 才会知道的，对整个圣经的启示。我们现在在 interview 这个English pastor， OK。那你们如果会听英文的人，可以去听的英文牧师在讲。
嗯，
在英文牧师上面讲一篇道，讲完以后，那要问你，他讲的是 sound doctrine 还是 false doctrine？ 应该听得出来。
那如果他有些东西讲了，然后又没有解释清楚，那你是不是要问叫他解释清楚？
就是会这个问题。所以台下这些 high schooler。College student 可以听出来这个牧师讲的是纯正的信仰还是不纯正，
比较难。
那谁要在里面帮忙 oversee help 这个 pastor？
第一天的很恐怖啊，
这就是我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 overseer， 不是去 oversee 那个牧师，是说这些羊群有没有听到错误的 message， 如果有，我们要把它 correct， make 一些 correction， 对不对？所以这个一方面让他知道说我们很看重这个事情，
嗯，
比如说刚刚讲救恩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人是怎么得救的，是因为信靠神。如果有一个牧师说你信主信了这么久，你信主了你还是不能好好读书，在家里不听爸妈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得救，
嗯，
因为你的行为并没有证明自己，或者说你已经受洗了，你的救恩可能会失去。一个人得救会不会救恩失去呢？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督徒或圣经里是不是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得救完了以后可能三个月以后很久没去教会，后来他就不再得救了，后来有一个人信主受洗得救了，后来他改去信佛教了，那他有没有得救？
就变成一个问题了，
对
吗？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讲员在上面讲的时候，其实他 imply 你会失去救恩，就是你已经信主得救了，可是你现在做的这么差，那你的救恩就不见了。那他现在他这个神学，这个从这样引申出来的 theology， 就是讲人要多次得救才可以，要一直一直常常得救，就是有可能会失去救恩哦。因为你已经信主受洗了，但你现在做得不好，所以你的救恩会失去哦。
那
不是听你这样说
吗？对吧？那你这个讲的人这样讲，是台下人听得出来吗？
嗯
，OK，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在台下听的时候就要留心听他讲的部分有没有偏离这个圣经的神学，容不容易做到呢？答案是不太容易，因为你不小心呢你也听不出来。
嗯，
这样明白我意思吗？
而且即使就像是有一次我们查经有讲起，就是好像听完那个解释以后还是会觉得如果得救了，就是如果你之后信佛教然后还是有一个 second level 的 evaluation， 就是你是不是会上天堂这样子。 I don't know。
OK， 这个 H 在这个第三章的地方会讲这一段第三章。那第三章是我讲第二章，我大概就讲这样好不好。第二章我讲，那第二章里面有讲到牧养，教会的牧养，就对这些老人家老太太、少年的妇人、少年人，怎么样来劝他们，怎么样来教导他们啊？那其实这整个的教导 teaching 上面，最重要还是讲说，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能够来教导。然后他第二章里面，蛮重要的是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讲到救恩的教义，就是 doctrine。十一到十四节专门讲这个 doctrine， 这个讲这个 doctrine。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很显然人得就是靠恩典。那这人得救以后，他是怎么样？这个十一节到十四节讲这个基督教的教义，那叫 doctrine， 他讲这个 doctrine。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啊，讲到这个救恩是怎么来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使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罪在基督里担当我们，他赎了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为义的人，就是我们跟神恢复了正确的关系，然后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洁净我们，让我们做神的子民。这个可能就要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讲，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国的百姓。我们本来是外人，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来是外人，现在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个是讲救恩。总之十一节到十四节是讲整个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救恩的部分。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提多书啊，虽然只有三章，但是他讲这个部分讲的蛮重要，讲的蛮重要的啊，就是说他讲的很相当的简要，但是又很 precise 的讲这个救恩的教义。那这个是当我查经的时候，我会重新整理一遍讲一遍。现在我们来讲第三章，这样我们让 James 可以带第三章。那第三章是讲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见证，得救以后，得救以前，他的对比，他的比较，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这样子啊。然后你要提醒众人，第三章第一节，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个讲顺服执政掌权的，跟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四节几乎是一样的。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四节讲到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来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那彼得前书第二章也提到要顺服执政掌权的。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 debatable 的 controversial 的 issue， 就是说这个政府反对你的信仰，不让你去敬拜神、服侍神，你还要不要顺服他？或者说他不许可你去传福音，你要不要顺服他？
偷偷的传
偷偷的传。这里讲，这里有提到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那照一般的教会的历史记载，保罗这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哦。保罗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哦。那他不会对做官的有反抗的心吗？没有，他叫众人要顺服做官的，要顺服掌权，要遵他们的命令。那这里有讲到一件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如果政府不让我行善事，我怎么做？不准我传福音，好，那这是 debatable 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比较好的参考经文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当时彼得、约翰遇到这个犹太会堂的这些祭司长老不准他传耶稣复活的福音的道，彼得约翰说，我顺从你们不顺从神可以吗？就用反过来的 challenge 当时的这些有 authority 的带领的，说我顺服你们但我不听神的，这样可以吗？你觉得可以吗？用这个话反问。那因为对方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因为他是犹太教的圣殿里的这个祭司，对不对？那你现在对一个不信神的政府你怎么办？ 非基督徒，非基督徒。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牺牲。
是的，那也有人没有牺牲，也有人有牺牲，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就说这个 James 说带的时候，这是蛮好的讨论问题。如果你遇到一个地方啊，他不准你传福音，那你怎么办？其实中国就是有的，你可以去做 medical service， medical 的这个 help， 但是你不可以讲耶稣，除非他有问你，你可以说；他没问你，你不可以讲。这个 MSI 就这样 ，medical service international。他们派医生到中国去服侍，教英文，看牙齿眼睛，做医疗服务，但就是不可以讲耶稣。哎，但是如果有一个学生说，哎，那你为什么会来中国呢？那你要怎么说？
就是要来等你们问我。
不是，就说好，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以前不是信主，我只想做医生发财赚钱。后来我信主以后，我发现人生不只是发财，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我信主以后我才发现，那我是怎么信主的？哎，我就把我的见证告诉他哦，那是他问我的。因为他为什么你来这里啊？哦，因为神的爱感动我，神这么爱我，所以我现在也很爱你，因为神很爱我。那我现在我有没有跟你传福音？对，就是我没有直接跟你说，但是你问我嘛，那我答复你的问题，所以他那个这样就可以，像我现在这样讲就可以。但是如果班上有50个人啊，我告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钉死，信主人就可以得救，啊，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但是我帮你拔，你帮我拔牙的时候，我好奇问你说，那你做医生做多久啊？你为什么来中国呢？那你就告诉我，这样可以不可以呢？这样可以，
有些问题带出来。
对，OK， 你知道意思吗？
嗯，
就是政府有规定不可以，但是也有一些是可以的。那政府这个基督徒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我们常举这个例子，叫孙中山先生的例子。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是医生，他应该顺服清朝满清政府才。他怎么可以去闹革命？闹革命就是不顺服政府，对不对？那可以还是不可以？
因为他努力过上千了七次。
不管几次，就是说神既然感动他做这个事情，他去做了，那他也按照他一个公民，中国的公民该做的都做了，最后发现没有用，神的感动还在那里面，所以他的革命，最后他们也牺牲了这个生命，他也接受了这个结果，他也没有埋怨神说为什么这样，你知道意思吗？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分的，像是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这样问，那你是要解释到你宗教信仰上面来继续解释呢，还是就绕开？你也可以绕开啊，就是说我就很有感动这样子，可是你就是不提耶稣，就是这样，你也是避开，故意避开，是不是有这个需要这样子？
我们在台湾短宣就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在上英文课的时候就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完回家都没事，都没事。第二天发现有几个同学不来，我为什么不来的话就问了，为什么不来？哦，因为他回去告诉他的家长，说其实他们来上英文课是骗我们，其实他是来给我们传教，要我们信耶稣。那家长就说，啊，那你不要去啊，是，就这样。他没有反对，但他不赞成，他不来，就是他。这个在整个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中啊，还需要很多的智慧，就是说像在中国说你不准向18岁以下的年轻人传福音，18岁以下不可以，
这是法
律规定的，或者12岁以下，忘记12岁还是18岁，
传见证也不行，
不行，十二岁或十八岁以下都不可以，这是违法。那我们现在去中国，有一个十六岁的人来问，你要不要带他信主？哦，这是违法，对不对？你要守法，你要服从那个做官。
嗯，不知道，
你知道意思吧？我的意思说，这可以拿来做讨论的。那当然说神给你很强烈的感动，说跟他传福音，你就跟他传福音了，传完他信主了，带他决志祷告。哦，旁边有一个公安发现你传福音，把你抓去监牢关起来，那你不要 complain， 因为刚刚你知道圣灵感动你传福音给他，现在你被抓进去关起来，那你说感谢主，我就关起来。可是他已经得救了嘛，关起来有什么关系？
就都应该有安排，
对嘛？你不会因为这样而埋怨神，对不对？那我看到公安在那里，我就不讲，我等他公安走了，我再跟他讲。哎，这样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啊。那看你怎么做了哈。我的意思说，这是蛮 debatable 的经文在这里啊，提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跟这个政府 government 的关系在这个地方。那当然我讲的都是比较温和的哈，像在这个中国，在这个最动乱的时代里面。对宗教的逼迫，对教会的不通融啊，那个是比较特别的时刻。那时候的基督徒要怎么面对呢？我想不是我们在这边聊聊天就好了。那也就是生或死啊。你要关要么就出来。对吧？你只要放弃你的信仰就出来了。那看你要不要。哎，这个很厉害啊。所以这个是你信心的考验嘛，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子。好，这是一二节的事情好吗？好，一二节哈。第一节讲跟政府，第二节不要毁谤，不要尊敬，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个非常，他讲了很多很好的品格，基督徒的品格。那第三节是我们从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厌乐、常存恶毒、嫉妒、可恨，又是彼此相恨。是讲到 before 信主以前，所以从这个第四节开始，又是讲到基督教的基本的大权。这个跟第二章的十一到十四节讲基督教的大权，他等于又重复讲了一次。那这一次是用不同的角色看，用圣父、圣子、圣灵，同时讲这三件事情，讲到。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以刚刚讲过了，得救不是靠自己所行，乃是照他的怜悯，就是他的恩典。这里提到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这里讲到圣父、神、父神、子神、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这个在第六节提到的父、子、圣灵的工作，父、圣父、圣子、圣灵在一个信徒身上的工作，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典而被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作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愿意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你留心做正经的试验，或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保罗讲什么是 sound doctrine， 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是 sound doctrine。 一个人的得救或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圣父、圣子、圣灵，是神的恩慈或恩典而得救，是圣灵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工作。那这里要解释的就是重生的喜，什么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这个地方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圣灵带领一个人重生，因此使这个人生命中有神的性情，他被称为 born again 的 Christian。 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所讲， 从血气生的属血气，从灵生的，怎么从灵生？对不对？毛奇，你怎么能？那尼哥底母说：“我老了怎么能重生 ？”How can I born again？ 尼哥底母不是问这个吗？耶稣说：“你要从灵生。”什么叫从灵生？其实也很抽象。哦，他说：“哦，从灵生的，好像风，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也不知道吹去哪里。”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吹来的，
越讲越迷糊。
对，那灵到底是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看到风吹动的样子，你可以看到树叶在动，哦，树叶在动，有风，我感觉有风。那圣灵在一个人里面 born again， 产生一个新的行动或新的改变，那这是什么改变呢？就是照这个彼得前书，应该是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英文叫 divine nature。 一个人从圣灵生了以后，他就 participate with the divine nature， 就这个人重生以后，圣灵在他里面放了一个 divine nature， 就是神的一个属性放在他里面，或叫恢复了。那怎么知道他恢复了呢？哦，这个人开始愿意用神的爱去爱他的仇敌，哦，用神的赦免去饶恕他的妻子，哦，用神的怜悯去怜悯那个路边有需要的人。以前都只顾自己，非常自私 self-centered 的人，哎，他突然很乐意去接送这些没有车子的人，要绕很远啊，汽油又贵。他愿意说，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他里面放了一个 divine nature。我虽然看不见圣灵怎么做工，可是我可以看到叶子在动。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个 born again 呢，是圣灵开始在一个人生命中开始的工作。好，圣灵的喜，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到。圣灵的喜，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到这个圣灵的喜，是指喜入一个身体，是一个见证的意思。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灵的喜是让我们彼此认识到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它的目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提到圣灵的喜，提到重生的喜，重生是 born again 的喜，就圣灵在这个生命中工作啊。那圣灵的喜是从此我知道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Tiff 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毛奇丹露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被同一个圣灵，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虽然我们不同的肢体，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是同一个身体，是这个意思，可以吗？所以圣灵的喜跟重生的喜有一点点不一样，重生的喜是让这个人 born again， 有圣灵在他里面，他变成有个 divine nature， participate with divine nature， 这样可以吗？重生 born again， 重生的喜。刚刚讲圣灵的喜是喜入受洗又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成为神家里的教会的 一个 member， 教会的一份子。你在这个教会受洗，你到上海的教会、北京的教会、台北的教会都一样可以参加那边的聚会，也可以一样的圣餐，一样那边服侍，因为你是 在这边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基督的身体也含到台北的教会，也包含北京的教会，包含上海的教会跟内蒙古的教会。当然它有分所谓的 local church 跟 universal church。我们在 local church 里面我们是一个肢体，可是从 universal church 来看，我们也是罗马教会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加拿大教会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台北教会，也是北京教会的一部分。这个是重生的喜跟圣灵的喜的稍微给它分别一下。
所以像刚刚你说讲方言那个圣灵的，我觉得那个是圣灵的喜，因为好像讲方言就只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称为，可以这样说吗，称为神里面的一部分。可是他，你会讲方言或者是会讲预言，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依据，就是你得救的依据。
可以这样理解。那他基本的讲法就是说，一个人信主受洗以后，圣灵在他里面使他 born again， 有 divine nature， 他对属神的事开始有兴趣，他开始读经读得懂，他开始会喜欢听诗歌，他会喜欢敬拜，他会做以前不太愿意做的事情。圣灵使他有个新的 characters。 第二，圣灵不但使他重生，圣灵的喜使他在教会里加入教友，圣灵把他的恩赐赐给一个张姐妹，这姐妹祷告的时候就会讲方言，因为方言是恩赐中的一个。圣经里讲圣灵把他的恩赐分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会管理教会，有的人有施舍的恩赐，有的人很有信心，有的人很有爱心，有的人会讲方言，也有的人会医病的赶鬼的。那圣灵就随他的意思把恩赐赐给某一个人。所以照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书的这个的归纳，或者说他的教导里面，就是说教会不是所有人都会讲方言，教会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医病赶鬼，教会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讲道，都是圣灵给他这个恩赐，圣灵给他那个恩赐，圣灵给他那个恩赐。那你们这三个恩赐六个恩赐通通加起来，就成为一个完整服事的团队，建立教会。那以弗所书他在讲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所以他有五种不同，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有五种不同的恩赐在以弗所书里面。那哥林多教会就更多恩赐，那罗马书里面讲到恩赐也很多恩赐，整个圣经新约圣经里圣灵所给的恩赐大概有25种恩赐。那这25种恩赐呢，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查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查提摩太前书所曾经查到这一段啊，你们记得吗？查提摩太前书，就是说sorry， 不是提摩太后书了。你不要因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跳。神赐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是透过祷告，透过祈求寻求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一个人不同的恩赐，记得吗？你们都是查过的事情啊。神透过不同的信主以后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好吗？这可以记得吗？那恩赐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来建造教会，照哥林多前书的12章、13章、14章的讲法，教会是要建造，恩赐是来建造教会，不是要彰显自己，恩赐是来服侍人的。这个是在这个圣灵给的恩赐里面讲。这里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更新，这比较接近于罗马书12章第2节的经文，比较接近于这段经文，就是说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第五节，第五节这个字 renewal by the Holy Spirit， 需要被改变。Renew by the Holy Spirit， 可以吗？
嗯。
好，圣灵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这里讲的浇灌就是充满的意思，在我们身上，或降临在我们身上。圣灵降临或充满在我们身上，浇灌、降临都可以用这个字，同一个字。就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那如果要讲厚厚的浇灌，圣灵怎么样浇灌的时候，也可以讲用这个充满来解释。那 James 我不晓得他带的时候要怎么解释这个浇灌。Pour out， 圣灵整个倾倒在一个人身上，或充满在一个人身上，管理一个人身上。那有时候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字呢，我们是不容易理解，但有时候是很容易理解。当然我们在聚会久的时候，在教会，我不晓得你们在教会聚会久不久，就是在这个敬拜中，在聚会中突然有一个人开始哭起来，身不由己哭起来，那有的人跪下去，有人就坐下去，坐在椅子上，他站不起来，他就坐在那里祷告，或坐在那里哭泣。这种情形在我们教会很多，你看我们教会上很多椅子上面很多这个
抽屉，
很多那个茶，那个
泪痕。
对，因为很多人教会是，特别是今年、去年、今年，很多人在聚会中就痛哭。那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事情，那他也没有告诉别人，可是可能有一首歌的那个 melody 跟那个歌词，很 touch 他还是怎样，这我们不知道。其他人都没有事了，他就突然坐在那里，就身不由己，这个字叫身不由己 ，beyond her control or out of his control， 他就坐在那里痛哭祷告。那从我们带聚会或我们的教会进来看，圣灵好像厚厚的浇灌他，做一个安慰的工作，或者做一个教导的工作，或者说 answer her prayer 或 his prayer。不知道，有时候都不知道。像你刚从广州回来那几个礼拜，我也很感动啊。就你回来了吗？真的回来了吗？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好像，这好像不太可能这样子。
对
啊，
我也很感动。
你会吗？
回不来。
对，你刚回来的时候会这样吗？
会啊，就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就很感动这样子。
就
不知道怎么说啊，那旁边人也不觉得啊，可是你自己觉得啊，好像那个时候神跟你说什么，有跟你说什么这样子。那这些像我们圣诞节有几位要受洗，这些弟兄还有姐妹，他们都跟我讲同样的话，他很感动。我说你为什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讲不出所以来。那这些要受洗的、要信主的，或者说他们生命改变的，都是圣灵在里面做这个工作，根本就还没有开，牧师都还没有讲到，他就已经信主。上次那个罗弟兄他要受洗，他跟我讲，我们都还没有去聚会，我们才诗歌唱完下来，他就信主。我说你为什么信主？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信主，他不知道什么信主，我到现在问他，他还是不知道，讲不出来。那圣灵厚厚的在浇灌在一个聚会中，突然就好像对某一个人特别 touch 他的心，让他心软下来， 他愿意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
嗯，
被圣灵所管理 ，in control by the Holy Spirit，
嗯，
这样的形式，好不好？所以这个圣灵的浇灌是可以经历到，可以看见，可以啊、是主要的目的是改变生命的意思，而不是啊、在地上打滚啊，或大大叫啊、大笑，都不是这样的啊，发疯了一样，不是的，是非常的一种 move，being touched， 这个啊、常常有这种事情啊。
觉得更多的时候，生活中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比较少能像碰到这种像浇灌，就是一下子浇下来，然后你的心在那一刻马上一下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相反，更多的时候是就是一点一滴的在生活，就像那个诗篇里面有说，就是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
那个不断的吸收那个水，
对啊，就是很慢，很细润的，一年四季这样
很慢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因为你看到它叶子也不枯干，然后
也长果子，
也能结果子。
对，
就是一下子雨季，然后就像那种亚马逊 Amazon 雨林里面这样，一下全部都浇的透透的。
我第一次来 San Diego， 第一次开始在 San Diego 服事讲道，那一次崇拜是很特别。那崇拜完了，我们都讲好的，诗歌唱完，牧师就上去祷告，我就怎么走都走不上去。我就要走上去，就走不上去。
很感动，
很感动，不能动，很感动的不能动，就站在那里。然后大概他那吃饭，你那个我去你停了，那我就不能上去啊。那个带人一直跟我打眼神说你上来啊，我就不能上去，不能上去。后来好几次也是，我上去以后，我很勉强我自己站上去，然后我要祷告，我祷告的时候的那个字呢，那个句子呢，我讲不出来，就是我头脑知道我要这样祷告，啊、主啊，感谢你今天能够在敬拜，我知道我要这样祷告，可是我嘴巴呢讲不出来，就发出啊的音，啊啊啊啊啊，就讲不出来啊、哦！我就站在上面啊、哦，就知道要讲什么，就是讲不出来。那我知道那个叫做圣灵的浇灌充满，我知道那种情形，就是你不能控制你自己的行动，你也不能控制你的舌头讲什么，它就是这样。那这种敬拜，这种聚会我都参加过，我也经历过。另外一种就是这段圣经呢，我怎么读来读去都读不出来它有什么东西。哎，有一天突然这个好像那个电灯一打开突然亮，这里面就通通都明白，那我知道是圣灵帮助，这种是一种浇灌，突然好像被点亮了这样子。那我平常礼拜一礼拜天礼拜一就
感觉应该很棒。
对，我平常礼拜天礼拜天我礼拜天我常常礼拜天讲完到回家的路上，或礼拜天我就开始准备下个礼拜天的信息，那基本上经文都有了，题目也有了，然后也知道讲什么，可是那经文就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然后到礼拜一就坐在办公桌前面开始重新去读，在思考经文，然后勉强写出一些outline出来，然后就觉得很不平安，就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没做，做不出什么。然后晚上回去，像昨天晚上我就想到这么三点啊，我想起来了，我突然就那个就好像突然就一下通了，说我知道是在讲什么了，我现在知道他在讲什么，我知道神要我讲什么，那我就知道。我一想通了以后呢，我就很好睡。今天一早来，把那整个改掉，通通脱胎换掉。那我写完我就知道啊，这就是神要我说的。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呢，就像你刚说，圣灵并不是一直就浇灌我这样，而是他一直让我有一种心说，如果神没有告诉我这讲什么，我自己实在是想不出来他讲什么。你怎么 study 都没用，你知道我那个 study 都花四五个钟头， 就很短一段经文，这四五节经文就花很多时间去 study， 各式各样的书啊， word study 啊， syntax 啊，参考书啊，甚至别的牧师的讲道都拿来看，都没有用，没有，一直到半夜才哦，突然想到，那我觉得这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说，可能在敬拜中，可能在你自己的默想中，可能你在读经中，可能在一个圣灵就带你做这个工作。
嗯，
啊，就像我到内蒙去讲到那个情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我讲完道以后，那个姐妹竟然拉着我说：“江牧师，你一定要告诉那个姐妹。”我没有告诉你他的事，他的事我在台上讲，通通把他讲出来。我讲述我的信息，从头到尾都在讲他的事。可是这一个传道人的事呢，他并不，他知道，但他没告诉你，所以他会以为是他告诉你，所以我才这样讲。所以他拉着我的手去 clarify， 说他没有告诉我。我跟他说，他真的没有告诉我，就是我讲的。经文的 flow， 整个的 application， 所有的 encouragement， 跟他的处境几乎是完全一样，好像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台下有一个人发生了这些事，所以你要讲这样，所以我讲这样的时候，就是他。那这个人呢，当然知道他的情形了，所以他一听就知道我是在讲他的事，但我并不知道他的事啊。那他知道他的事，他知道他知道，那这几天就是他跟我在一起啊，所以他会怀疑是他告诉我的，所以这个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你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就是说，圣灵让你要讲这些，好像有他的 purpose， for somehow 里面有一个人 pray for a long time for 一个神给他一个 answer。那我去的时候就是给他一个 answer， 神透过我 answer her question and prayer， 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按我的感动这样讲出来，所以圣灵就在当中做一个好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mass 的一个 communication， 说这就是你要的答案，here's the answer， 这样子很有意思的哈，这是值得在我们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经历这种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重生的洗，圣灵的更新，讨论这几个大的题目，蛮大的题目，好不好？所以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第八节都是属于教义的部分，基本的教义，讲到神的救恩。
那我有点不懂，那这样子的浇灌为什么可以让我们称义呢？
浇灌就是让这个人完全顺服神，在基督的带领和救恩之下，所以这个人就完全的被称义。好吗？第七节哈。容易懂吗？这不是很容易懂，
就是我们能够得为称义，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多少好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多么的优秀，而是因为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都是从恩典里来的。
这里的称义跟罗马书的称义是同样的用法啊，在这个称义这个字，这个字不是 righteousness， 这个字是 justify。justify 是指身份上的的一个 correction， 身份上的一个。纠正或身份上的一个宣告，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的身份上被调整被恢复了，这个称义叫就不是罪人了，因为基督里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指身份上 relationship， 这个是 justify， 是 relationship 跟 position。 另外一个称义这个字叫做 righteousness，是活出来的或彰显出来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从 justification， 然后到 righteousness， 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从身份上被称义到活出神要他活的义， 这个，所以一个人，一个真正信主人，他很乐意的活出一个对的生命 ，a right， he is a right person， 他是一个对的人，或 he is an upright person， upright 或是一个 right， 他是一个对的人，这个是 right， justify 是法官用的字， righteousness 是生活上的一种表现。这两个义有不一样，一个是身份上的义，一个叫活出来的义，或叫彰显的义，这样可以吗？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有讨论，就是说那你是不是说信主以后你可以去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上天堂，就是 justify 就是你信主，
对，
你承认
身份被改变了，
你的罪被洗去是因为耶稣基督
的
恩典，
对
他的牺牲，但是那我们更看重的是哪一个？是 righteousness 还是 justify？
两个，一个真正在 justify 在身份上被更新的人，他非常乐意活出对的生命 righteousness。
嗯，
那如果说一个得救的人，他还不愿意活出对的生命，他这个、
啊、真的得救？
哎，这个问题就是要回到刚刚我们讲说，一个人得救会不会失去救恩？如果他的救恩后来他离开教会离开神，很显然他那一次得救不是真的，没有真正的降服在神面前，他还是一般 self-centered 自己的。
但是你不是说你口中承认，
对，他心里相信，但是他没有真的 trust， 没有真的信靠神，那个 believe 应该是讲 trust， 不是指 believe。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在教会历史两千年来，这个会成为一个 debate argument， 就是说啊、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这答案其实是肯定的，因为这个人得救以后，他真正得救是他完全信靠神，他现在这个 moment 他完全信靠神，到下一个 moment 他还是完全信靠神，到下一个 moment 他还是完全信靠神，到三年以后他还是完全信靠神，十年以后还完全信靠神。那如果二十年有一个人说我不信神，那第十九年他可能就怀疑了，第十八年他可能就半信半疑，一直推到第一年那个 moment 的时候他没有完全信，所以那一次的信可能没有完全信。
所以信主是一个很长的 process， 不是那一点你在那里说我信主，或者说你受洗的那几分钟，而其实是整个你的人生都是在一个信主，或者说有些人他可能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可能是有亲戚啊什么，他不好意思，所以那我就受洗吧。
啊，那个不算，那不是真信心。
但之后的过程可能他真的信了。
对，当然会，那当然很多这样的，
就他可能回过头来说，
啊、对对对对，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在那时候来教会
还没有真信，
其实我心里不是真的信，
对对 对， 对， 对，
我现在才是真正的信。
对对对，要、这很多，
对啊，
这很多，那也有很多一开始很信，后来就不信了。
对啊，所以你怎么看待，就是可以把它看待成为一个过程？
它是两件事，一个信主是一个在一个 moment 中你的感动跟决定，这个时刻里面我很感动，我要接受主，我的主，神会纪念这样的一个 prayer， 一个 request， 神会进到他里面，让他得赦免，让他恢复跟神的关系，其实这个时候他得救。
那是真的是
对，真的。那他出去以后，后来跟太太吵架，或是跟那个牧师吵架，或者很气教会，啊，他不再去教会。那应该讲说，他在得救之后，他走这个成圣 sanctification 的路上，他摔了一跤。那摔了一跤，他的救恩还在不在呢？照圣经的讲法是还在。彼得三次不认主，有没有否定他得救的这个证据呢？是没有。那为什么犹大就自杀了呢？
因为他死了不能再做回来了，
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真的相信耶稣是基督，他没有真的相信。
那如果他，你不是说如果他没有自杀，他如果
对
改，
如果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可以叫是是是 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基督羔羊，是逾越节的羊羔。犹大一定不会死，犹大一定会去跟耶稣说求你赦免。耶稣会不会赦免犹大呢？
会。
那当然会啊，耶稣不是这样说吗？父王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这里面他们就是包括犹大，所以犹大只是他自己把这个路切断，就是说得救跟成圣不要混为一谈。
就跟成圣，
成圣是一个 lifetime 的一个 process， 是一生的。那得救是一个 moment， 一个时刻的决定。那个决定并不是全部，那个得救以后，希望那一个得救的救恩带着你一路一路走，当然有时候会跌倒，但又会起来，跌倒又起来。但这个整个 process 是让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 ，sanctification 的路上。那一般它两个理论呢？哈，我刚才讲过，第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信主真正信主的人，他一旦信主以后，他的救恩是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永远不会死。另外一套理论就是说 ，no， 他信主以后，如果他后来远离神，他的救恩就没了。那这种一般比较接近天主教的讲法。还有，当然华人教会也有这样的讲法。
因为有时候你讲到，如果真正信主的人，你就得救，就让人觉得，那你就要问自己，你是不是真正信主，然后还是要看之后你有没有犯错。
他在这个时代传福音或者说讲信主是一个非常general 的 speaking for salvation。好，比如说什么叫得救呢？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叫得救。我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蛮简单
的得救。我相信他是我的主，我承认他是我的主，这样就得救。可是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我们说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and then what，
是要相信他背后那所代表的那一切重重的含义，他的牺牲，他的救恩，是吗？
也可以这样讲。那下问说，相不相信耶稣是玛利亚所生，是圣灵让玛利亚怀孕所生？玛利亚跟约瑟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他突然就怀孕，
那我就相信呗。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
那有的人说，我信也好，我不信也好 ，I'm fine， 管他是怎么生的，耶稣怎么死的，管他怎么死的。我觉得圣经教的不错，我就喜欢圣经教的这种 life， 我喜欢这种 Christian 的 life， 我喜欢 church 这种气氛，我喜欢 Christian 的那种这种非常 fine 的 authentic 的一种 characters， 我喜欢基督徒的为人，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吧？所以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羡慕做一个基督徒。你看像毛奇多好，我希望羡慕他，
那个不是真的信仰。
对嘛？那耶稣有没有复活？说 It's OK， 有没有复活？有，好，认说有，我也相信他有。
你说有就有，
对嘛？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比较 liberal 的神学，在这个 theology 里面，就是说，比较 liberal 的神学说，耶稣复活不复活 ，It's OK。你如果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那你就相信耶稣复活了。如果你没有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其实基督没有复活。liberal 的神学家就这样解释的。liberal 的，你相信耶稣有没有复活，跟你口讲的没有关系，是看你现在有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了，那你说基督复活是 make sense to me to you。那比如说你告诉我基督有复活，可是你现在活出来的并不像基督徒的生命，那你讲他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是我的错。不关他不关的事。
我的意思说，这个是比较 liberal 的神学。耶稣是不是圣？是不是玛利亚所生？是不是圣灵？在他里面怀孕？你说可以，是也好，不是也没关系。
这样也可以 accept。
不，我说 liberal 的人就这样解释。
哦，
这个我们在现在叫做文化基督徒。现在中国，在中国的基督徒有相当大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嗯，这个耶稣基督是玛利亚所生，哎，我接受。玛利亚是怎么怀孕的？不要告诉我，是不是童贞女玛利亚 ？OK， 基督有没有从死？耶稣有没有从坟墓里复活呢 ？Fine， 我不想跟你争吵。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信主就得永生，他就
很好，
得永生有也好嘛，永生有就给我，没有就无所谓。不，永生是什么呢？
嗯，有人会讲，
就嘛，永生是什么？你讲个永生给我听呢？就说他最后就说我 OK， I don't care 这个事情，我只 care 这个基督徒的 characters， good behavior。基督徒的那种 kind, love, forgiveness,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这个 group, 这 Christian 的 group, I like it, 这我很基督徒。那你说他有没有真的信主？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很大。
哦，很大，这很大。
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就是去服侍啊，或者去。
对。
他只是。
他一旦发现有一个 Christian against 他或伤害他，他们立刻就把那个他里面的主还是他自己。他的主人还是他自己，他没有让耶稣做他的主，他没有让圣灵来引导他，他还是自己做主，只是 I like this way, I like that way。 而你们很，我很
跟，
我很 appreciate 你们这个 group， 我很喜欢就加入你，这样这叫文化基督徒。文化就是他属于 culture， 他不是真的 born again 的 Christian。他没有被圣灵真的感动，然后他愿意把价值
去加入一个俱乐部的感觉，
差不多是这样。这 club 不错，有饭吃，然后又免费的，
这些人也比较 nice，
哎，真的比较 nice。
嗯，
那种感，这样的来教的人多不多呢？
对，
还很多，
嗯，
很多。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讨论这些事情，跟我们现在的学习来讨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好不好？那我不需要建筑带到多远多深呢，啊，哈，也不需要差底差太远，啊，也不需要啊。提到一些非常不守规矩的，啊，讲到这些教会里的一些，有些人的这个 behavior， 第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次两次，总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种人已经被盗，被盗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字，被盗，这个第十一节这个字，要稍微去做一点点 study 啊，就是他已经远离神的道，或背叛神的道，这个翻译，就是不遵守神的道，或者说他根本就是离开了啊神的道，他信了别的信仰去了，用这样解释更好，这样明白吗？
嗯，
这个是不是普通的结党而已？这些人已经去开始寻求别的信仰，开始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是来预备救恩的。信主的人可以得永生，他也不相信这已经叫背道，完全 against some doctrine。那这样的人，他说劝过一次两次，就应该把他确定把他分开。这气绝的意思是说不要跟他合作。那这个问题呢，在这个我最近才听到这个 Boston 的教会也发生这个事情，在我在多伦多教会也发生这个事情，在这个 San Diego 我是觉得还 OK， 在洛杉矶好像没有很严重，就是说有一个牧师来了，有一个牧师来这里举行一个 conference，那邀请各教会来参加，那主办邀请的人，主办的人是谁呢？是毛奇他们教会的。然后这个教会的牧师就说，我们这个教会不支持那个教会的讲员，因为这个讲员太 liberal， 没有传纯正的福音，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不准去。那在多伦多就联名啊，我们那时候大概有120个教会，在台上 这个牧师联会的主席就讲，有一个牧师来多伦多了，我们这所有的华人教会都不可以支持他，因为他是讲异端的。
那真的是讲异端的吗？我真的是那没有问题啊。
异端是看谁说的嘛，看你站在哪里嘛。刚不是讲了吗？
对啊，
你是站在哪里的？你站在这里，你看这边就是异端的。那你站在这里，你看这边就是异端。
所以他可能其实那个牧师并不是讲异端，但他没有别的动机或者是什么。
他这个你知道是
不想这样。
不好意思，这录音呢，你可以录一下没关系啊。但他是他的见证。
哦，好，
没人可以录。好
吗？
对的，回去掐了再。
不用。张伯利牧师，他去多伦多教会讲道，基本上华人教会就是不可以去听。然后有好几个教会就派代表去听，派那长老、牧师、传道去听。听完第一晚，他讲得很好啊，没有一点是异端的。第二天打电话邀请所有人来听，他们在 People's Church 大概坐3000人。爆满，第一晚上大概就600人。因为外面在谣在传言说他的信息非常 charismatic， 很灵恩，讲得很 liberal， 不守圣经的。那这种谣言很快就 spread 出来，所以这些教会就这些比较 conservative 或者比较保守的教会就整个把它 block 起来。啊，派几个去听，哎，听听没有啊？这是张伯利牧师的见证。后来连续几场，越讲人越多，做到最后坐不下，很多人信主。那教会刚开始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决定呢？
那个保护啊，
对啊，
位置
是、这个人警觉一直讲就要弃绝他，就是不可以跟他合作的意思。不可以跟他合作，
可是需要
不可以跟他合作，因为他很 liberal， 所以他办任何事我们不要跟他合作。哦，他们非常的怎么样，我们不要跟他合作。我最近他们在早上才听到，在东岸的教会也发生了一个事，就是在台湾请了一个艺人来，然后这样那有几个大教会的牧师说，这个人来了，这个机构来了，绝对不可以支持他。所以所有的信徒都不可以去。
那因为说他们是不是有些本身自己
是啊
私人的
我知道
恩怨
对啊，
总之就是说在这里面有提到过，有些结党分门结党的人啊，这些人已经背了真道，违背真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要去做的时候，这些人我们不要跟他合作。那这个教会这个是在这个教会在这个提多书里面提到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要去 investigate， 要去 study， 要去了解、这个 ministry 是不是背道，是不是、against 这个真道，还是、结党纷争的，你要去了解。然后你劝他要跟他谈，像我刚刚讲的基本都没有谈了，都没有跟张伯利牧师谈，就听说是这样哦，然后就往那边去，
道听途说。
哎，就做一个叫，就做一个，做一个结论啊，这也不对啊，所以这个需要花时间去理解，好吧？我想我们第三章就讲这里，好吗？就是当第四节到这个第八节是一个纯正的基督教的教义，这个部分可能多讲一点，在 James 带的时候，好吗？
而且这个所谓的弃绝你。对你说的不跟他合作，而不是不欢迎他来教会，也还是欢迎，就也还是包容，可是不跟他合作。
不跟他合作。第二个部分是不让他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主要的服事是 teaching， 就是他讲的已经偏离了正道，所以不让他再去讲。那这个是这个、教会加州的教会特别复杂。加州的教会比东岸的教会比这个德州的教会要复杂的多，因为它这个所谓这个 liberal 或说 charismatic movement 所影响的教会非常的多，所以这些信徒有时候听一些牧师说的 啊，他就把他带回来。我比如说我现在去 San Jose 参加一个特会，我回去洛杉矶去 Costa Mesa 参加一个 year end 的一个 conference，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他讲得很好，我就回来，好，我就来告诉毛奇，说我听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就告诉你，然后你觉得怎样？啊，你没有，那我应该讲方言可以怎么样可以练习哦？你不会我教你，就是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说哦，你要得圣灵的启示啊，要有异梦啊。昨天晚上神就对我说了，今天要来找你，你看我找你找到了。啊，这个在以前我服侍的教前一个教宗很多，常常有姐妹有弟兄跟我说，就组织崇拜完啊，牧师刚刚那姐妹告诉我说，昨天神告诉他什么什么，神告诉他什么什么什么，神透过他告诉你什么什么。那他问我说，牧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神？我说我也不知道。这很多这一种比较稀奇的事，但这些弟兄姐妹并不是不爱主啊，他们都很爱主，敬虔然后祷告，甚至进食祷告，是一个敬拜的人，都没有什么不对啊。啊，几年过去了，我还是很爱他们，他们也爱我。那我总是觉得实在是不对，我又不能说他不对啊。
嗯。
那我又不能鼓励他们说你继续这样子，因为每次玩都有可以很多 problem， 有很多人来找我啊。牧师他又来跟我说了，哦，他也跟我说了，那怎么办？
如果是真的倒也好，那我在于牧师自己的话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
这是很难说，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就
是说因为这个加州很多这种 conference， 各式各样 conference， 所以要蛮小心的，去参加这些 conference， 好吗？好，就这样。
没有，还有